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欢迎回到地球少年 Gap Year 去旅行的单元，今天又来到了一个安静的饭店啊！现在我们的开场都是这种内容，就是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很安静的饭店，所以我们可以录音了，
终于可以开始录音了，内容都多到
对我们内容现在已经落后了好几个城市，但是
没错，
非常努力的把这些东西都笔记起来跟大家分享。那大家还记得啊，上一集的尾声我们跟大家做了预告，关于这一集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
中国里的韩国。
哎，对，这个是秀为大家下的标。哎，我们是不是要欢迎秀出场？
嗨，大家好，我是秀。
对，好，那今天我们就要聊中国里的韩国是什么意思啊。嗯，我觉得其实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是有猜出来耶。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有，
真的、啊、
因为真的有去过那些地方的人真的会印象很深刻，因为像是路标啊，像是车站里面的各种标示
都韩文，
韩文跟中文字是同等比例在放的，有些可能连英文都没有。
对，我跟你讲这个地方哦，我真的在这一次东北的旅行功课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
非常特别。
对，在你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想说这是什么地方啊，然后那个秀讲了这个地方的地名，
就是延吉。
延吉，对，延吉这个地方我之前听都没听过，可能是我个人的孤陋寡闻。哎，你在这次做功课之前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其实朝这个方向走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去过珲春两三次了，然后那边的朝鲜族的文化，然后跟现在南韩的交流，让那边的文化混合融合非常的特别，就像是出国一样。
所以我才有人告诉你耶。
对，所以我才想要往那个方向走，但是呢我们时间有限，没办法走那么远到珲春，虽然也没有差多远。
我其实真的在你告诉我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然后呢我查了以后哦，我才发现，而且我们一下了车站看到一大堆的
韩文，
韩文文字哦，车站里的文字，还有大型的标语，还有所有的包含车站里面的一些标示、一些设计所用的，类似就是我们很熟悉那个韩国的那种图样的颜色、我看到那些东西我都震惊啊、我想说这到底是我们
在哪？
我还想说我们是一不小心坐出了中国，是不是已经从中国跑到隔壁的？我就吓了一大跳。那其实这个地方啊，这个地区，整个地区是、我们称之为延边，
对，全名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所以那个边是边境的意思吧。
有可能是。
那这个地方我们到的主要的一个城市叫做延吉，那它其实好像坐十分钟的高铁就可以到达真正他们与北韩接壤的一个边境。那像刚刚秀在介绍说他朋友告诉他的地方，那个地方叫珲春，那这就是再往东走一点点的一个地方。
对，
那这个珲春我们就稍微简单提一下，它是很特别哦，它刚好在东北的最东边，跟北韩交界，同时又跟俄罗斯交界的一个三国，对，中朝二三国交界地，
对，非常特别。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哎，讲到了珲春这个地方，我们那个时候也有考虑说珲春我们到底要不要去，但是最后我们决定就是在延吉待了非常多天。
对，
在我们的旅程当中，它的比例真的是占的有点大，
非常高哦。
那我们要讲原因，就是因为延吉真的很舒服哎、
我尤其是特别适合台湾人，
对，好适合台湾人，知道吗？
原因呢？原因？
原因就是其实我们在哈尔滨啊、漠河啊，然后在长春啊，这个都是真的非常中式的、中国式的饮食，
像是什么麻辣烫啊、炸串啊、烤串啊。
我跟你讲，吃久了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很重、很重的调味料，
而且每一家都是一个味儿。
而且那个味道不是台湾的调味料，就是如果在台湾你有去吃到一些有从大陆回来的人，或者是大陆嫁过来的人，他们开的店，你会吃到那种特别的调味料。 一开始吃的时候就觉得
很爽，
觉得那重口味好过瘾，然后吃到后面其实觉得舌头有点麻。
第三天你就会觉得
很崩溃。
对
对，所以我们到延吉的时候，真的你知道面对着韩式的食物，而且是真的相当正统的韩国食物，我们突然觉得我们逃离了那个调味料的味道，
食欲回来了，
真的，然后就觉得好兴奋哦。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延吉这个地方，真的忍不住让我们住了很久。我觉得台湾人会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哦，
因为这边的食物调味就相较于东北的那种大香大辣重油重咸，嗯，就来的清淡很多，
而且就是标准的韩式啦。
对，
也不能说清淡，因为其实它就是韩式的辣，嗯，可是是很正统的那个我们吃在南韩吃过的那个韩式的味道。嗯，那其实在一开始我们还会有点口误哦，像一开始我就会问司机大哥说，哎，这边的人会讲那个韩语吗？嗯，他就说那不是韩语，是
朝语，
是朝语，对，是朝鲜族的语言。对，所以我们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我们追根究底之后理解到、嗯、其实在这个地方对中国来说，朝鲜族就是他们的众多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民族。所以呢，在这里是因为当年在这个地域划分国家划分的时候、嗯、本来就有朝鲜族住在这个地方、嗯、那他们保留了他们本来的文化、语言、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等的东西，所以它并不是被韩国影响而韩化的一个边境城市，
它是土生土长的。
对，它是土生土长的有朝鲜族人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也不喜欢你去说、哦、这些人被韩国化了、哦、他觉得什么韩国化呀，我就是中国人，但是我就是朝鲜族人。
他们的根源是同一个，只是现在的国名不一样，
国家的名称不同，
国家名称不一
样，他们就是属于中国的朝鲜族，因为他们不喜欢你说他们被韩化哦。如果你在比如说小红书那种网络上面去分享说、嗯、哦，有人会写错，写说他们是被韩国影响，
太没礼貌了吧？
对，超级没礼貌、
哦天啊。
然后真的会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什么被韩国影响，我们就是朝鲜族。嗯，对，所以他们的自我认同是这样子的，这个蛮特别。
在这边发起一个证明运动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来到探访任何一个地方，而当地人民他自己的自觉是什么、
嗯、
我觉得是要尊重的。对，就是他的自我认同，就像我们台湾人的自我认同是什么。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去尊重。由于这个地方是朝鲜族嘛，所以这个地区的特色有什么呢，我们就帮大家整理了。第一个我们刚好提到就是朝鲜的食物，对不对？
对，
这边朝鲜食物我们一定要先大聊特聊一下。
真的是每天的行程都必须细数今天有几餐得吃，要拍什么食物，
对对对，
不然会吃不完。
我跟你讲，其实在去之前我们就有问别人说我们要去延吉，人家说延吉那有什么好逛的，特别是我们前一个地方在长春
仗着有些历史底蕴，
对对，他们就是有自己的那个中国主流文化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说延吉有什么、啊、就是去吃东西而已，他们就这样他们就会这样讲。那事实上对，没错，我们就是来延吉吃东西的。所以很多人在小红书上分享去延吉是干嘛，就吃美食啊，就是吃，我就是去吃的，有什么问题吗？然后很多人跟我说在延吉只要去，他说三天就够了吧，延吉那么小，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很小的边境城市、
嗯、
然后它的那个计程车起步价是5块人民币开始、嗯、随便你开到哪里最多就是10块，
对，
就没有更多了，就是
5块6块7块通常都起步价，然后2-3公里这样子，就是我们用走的会觉得累，但是用计程车
又觉得好便宜，
又觉得很便宜。
对，然后因为它是一个边境城市，所以它好像是没有地铁，所以它就是只能搭公车什么。那这样子，既然计程车便宜，我们就毛起来坐计程车。
毛起来，
你光看这个车价，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其实蛮小的。那人家说三天就够，我们后来去到那边呢、啊，统整了一下我们必须要去吃的食物，嗯、三天不够啊，问就是你的胃装不下，这怎么够？
而且我们就是一天通常都大概只吃大概2餐。正餐，早餐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吃个面包什么的，
面包加咖啡吗？
对，就是没办法吃那么多重口味的东西，
对，我们没办法把那么多食物塞进去、欸、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秀给我建议什么吗？秀说只要抓紧时间我们就吃，然后等它消化完了以后我们再吃，我们这样一天应该可以吃到4餐，我们这样应该可以把食物都吃完，就是完全
为了吃，
对，做了一个关于吃的旅游计划、嗯 可是达不到啊。我们第一天抵达延吉的时候，其实因为之前有提到嘛，在长春秀肠胃炎，吃东西很小心，
对，真的
连续好几天都吃的少少的，然后清淡一点的，我们还有点那个外卖吃粥啊，
吃粥， 对，
对，然后尽量就吃，比如说吃水饺、蒸饺，就是比较淡一点口味的东西。然后到了延吉以后，
第一餐吃炸鸡，
对，因为你就陷入了恐慌，你说如果来延吉肠胃不舒服，那真的很不爽哎、欸，就是为了吃。所以今天这一集前面跟我们一样很喜欢美食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非常开心。
对，那我们食物
第一个就是吃炸鸡，因为韩式炸鸡真的很夯啊，很非常红、非常火。
像台湾也有很多韩式炸鸡店，也都特别的热门。
对，然后我跟你讲，在我来大陆之前，我吃了一餐韩式炸鸡。嗯哼。在台湾的真的很好吃，
真的。
结果来这边以后，我就对于这个，他们说来到延吉，你看到所有的那种旅游笔记、旅游攻略，
必吃是什么？
首推炸鸡，各个品项里面首推炸鸡，炸鸡还有排名次，延吉第一，延吉第二，延吉第三。那这个延吉第一哦，还特别奇怪，你必须要从微信下载小程序，你才能下载到它的炸鸡的。就是购买方法，所以你如果要从叫外卖，你是买不到的。而且你到店门口，我想大陆很多地方是这样子，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明白，他们全部的店几乎就算你到了门口，他也是要你微信扫码点餐。
对，
点餐的时候直接让你微信结账，所以呢，所有的店家都不碰钱，他也不跟你说哦，我算多少钱，几乎。
然后也没有什么口头点餐的。
对，99%的店家不口头点餐，也不口头跟你结账，因为你一开始扫码，就是桌上会贴一个微信的那种条码。二维码，然后你扫了以后，上面就直接是菜单，你就点一点。这种点餐的方式在台湾是非常少数的，可能不到一成的店家是采用这样的方式，而且还会辅以人工协助。
没错。
可是，在全大陆99.9%的店家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他们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成熟的，
大家很习惯了。
大家很一走到店家里面坐下，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哪里有 QR code，
对，扫码。对，直接扫码，然后结账，全部都是。而且他们所有的店铺，哎，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来到中国已经这么久了，就是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已经，
感觉好像
我们来到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已经超过30天了。对，可是我们没有拿出1块钱人民币现金，
还没摸过钱啊，
没有摸过钱。对，对，我们到现在全部都是用扫码。所以如果你要来中国旅行的话，你真的一定要把你的支付宝跟微信支付给搞定。
真的，
你没搞定这两个东西，你真的在这边寸步难行啊。
的确，
对，
你知道会看到人民币的时候，看到那种纸钞，只有在小孩子那种国小国中
放学的，放学的小孩，对，
放学了然后要去买一根热狗，什么烤冷面，
不是热狗，火腿肠、
火腿肠，火腿肠，
对对对，他们就是要买一个
才会看得到现金。
对，我那天看到小孩子拿出了一张纸钞，我吓一大跳，我说哈，
那是纸钞吗？
这里还有人用纸钞结账？
惊呆了，
对，惊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去到任何一间店，就是直接去扫码点餐，所以他扫码点餐大部分你都可以在比如说美团或者是大众点评这两个地方，你大概就可以
完成99%的生活点餐所需。
对对对，然后再结账这样子。那但是呢，到了这个第一名的炸鸡店，他甚至还有自己的微信小程序。你就知道
就有点像是他自己做了一个 app。
对对对，蛮拽的，你知道，蛮拽的。
我没有不跟你们一起在外卖的平台上面啊。
对，点不到哎、欸。
对啊。
对，所以我们后来点了第二名的。
然后结果呢？
然后大家都一直在推荐一种，就是当然有那个韩式的甜辣口味的那种韩式炸鸡，就是我们看韩剧最常出现的那种。可是呢，他就推荐说可以双拼嘛。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口味，他们都很推荐那个咸起司，他们就说。网络上啊都说不吃辣的人就点那个咸 cheese 粉，就是 cheese 粉撒在炸鸡上这样。
对。
然后每一个人拍照拍起来都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我们两个点来的时候，一吃下去我们就有一种绝望感。
对。
那什么？
就是那个鸡肉干干柴柴的，然后炸的外面也蛮硬的。
我觉得没有到说真的是很烂，
但是就是普啊，
很普，对，普
非常普。
就是普，就是我觉得没有达到心中梦幻韩式炸鸡等级。
然后我们点的是整个城市的第二名，第二名的炸鸡，然后它的外卖 一个月被叫了6000多份。
对，一个月叫6000多份哦，
这种等级的店。
对，结果居然是这样，我就有点惊讶，我说怎么那么奇怪啊？
心都碎了。
你知道，秀好不容易要大开杀戒，吃个过瘾，然后吃到那个就觉得为什么啊？我们就觉得有点
为什么、啊？
对，为什么、啊？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而且在我来大陆之前，我还吃过了台湾的韩式炸鸡品牌，我就觉得明明就是超好吃，真的超好吃。所以我不得不说，台湾的炸物还是一流的、啊。
嗯，真的是。
台湾的炸物还是一流，就是台湾的那个基本功就放在那边、嗯、不管你是炸日式的、韩式的、台式的，你要炸什么东西都可以啦。我们那个豪大大鸡排的
炸万物
的基本功。对，然后我们后来到旅行的最后几天，我们还想说最后一餐我们一定要让韩式炸鸡再有一次机会。嗯哼，我们就点了第三名，因为第一名我们始终点不到啊。
对
对，所以我们就点了第三名。
而且排队可能要什么下午，
你要4点半去排，然后6点半去餐。
什么上班下班之前赶快偷偷去排一下，然后下班之后等一下就有得取。
他说的排是小程序上面拿号牌。
对
对，是用小程序去排，不是实体排队、嗯。反正就是反正我们搞不懂了。然后我们就买了第二次，就是第三名的炸鸡。
对，
然后呢？
就是有始有终的谱啊，
又再度失望，真的啦，就是我整个说延边的食物，第一个虽然说他们所有人都在推荐炸鸡，然后我就是在想说，是不是在中国的其他城市韩式食物没有那么普及，没有像台北那么普及？
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少说也跑了5-6个城市的，可以看到韩式的东西就只有米村拌饭。
哦，对对对，
就是一间连锁的石锅拌饭店。
石锅拌饭这一家店，全中国600家。嗯，对，门店600家门店。所以除了这个石锅拌饭的这个品牌以外，其实他们的比较流行的在街头上是各种综合各种省份的食物。嗯，那韩式的炸鸡。品牌还没在这里打下天下，我觉得，所以我们在台北吃到的韩式炸鸡真的就是比较厉害，
很顶啊。
对，很顶。
我有吃到，因为那一份太安安在台北叫的那一份太大份了，所以又剩，
所以就还给加热。哎、欸，秀策是加热、
欸，加热还是很好吃哎、欸。
对啊，
比我们在延吉吃到20倍好吃哎、欸。
没那么严重啦，你就想象就是到延吉的炸鸡的话是输了台湾那么一点点、嗯、然后再来呢，除了炸鸡以外还有我们一定要吃的刚刚讲到拌饭，石锅拌饭。
石锅拌饭
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石锅拌饭。嗯哼，然后我们还特别打电车去。
对，
然后他装修没开，气炸我。
装修中，然后直接你不是直接在那个评论上面说明明在装修，为什么显示营业中？
我疑惑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在大陆要怎么样去做确认。因为像在台湾、嗯、你在 Google 上看他营业有在营业、嗯、或者是他的营业时间，可是通常啦，如果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店你专程去、嗯、我们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寻找一下这间店有没有 Facebook 或 IG、嗯、如果是比较小众文青那间咖啡馆可能没有 Facebook 账号、嗯、但是他会有 IG， 所以我们会去搜寻他的 Facebook 或 IG， 不然就是打通电话去确认一下他到底有没有正常营业、嗯、今天有没有营业，因为有时候老板可能有事情啊什么的、
嗯、反正临时店休，什么月休几天几号要休。
对，那在台湾任何一间店你有一个 Facebook 账号或有一个 IG 账号，我们觉得好像是
理所当然的，
而且是超越官网的存在。他可能没有官网，但他有 fans page、嗯、对不对？他有 FB 的 fans page。
有可能他们那个店有那个什么微博公众号，
可是我跟你讲大陆的店就不在微博上。嗯，他们大部分的店都没有自己的微博公众号，所以我就不知道那到底在哪儿、嗯、然后你要加他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呢也没有那么好加，就他们好像也没有，不是大家都有微信公众号。
就是我们待在中国一个月以来
我们就有点迷惘，
仍然是一个谜团的事情。
对，所以好像除了打电话真的也是别无他法。
对
对，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有一个官方的账号必然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真的
这是真的是搞不太清楚。对，然后 然后我们就吃另外一家，是我们在跟坐计程车司机的时候，计程车就问我们说，
哦，他随口提到的，
对，他说你们要去吃哪一家拌饭，哦，这一家呀，原来最近火的是这一家呀，他说以前我们整个延吉都是某一间拌饭打起来的知名度，
这什么什么奶奶之类的吧，
袁奶奶什么东西的，反正我们当时就觉得哦是哦，就知道了这个牌子，结果我们一下车看见装修中不能进去，
看似装修中上去问了实际装修中，
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再打一台车说去最近的袁奶奶不行，我今天中午就是要
吃
到
不回家，欸，
对，我们就一定要吃到拌饭，我跟你讲那个拌饭真的很好吃，欸，
特好吃
特好吃，因为秀其实在台湾吃过韩式料理的拌饭，嗯，那你觉得这家真的特别好吃？
我觉得很好吃，
我觉得它那个味道好丰富又好平衡，嗯，那你点的是，
而且还有锅巴，
锅巴是一定要的，对不对，
哦，天哪，
你是经典的还是拌饭，那我点的是辣小章鱼，
嗯，
我觉得更有滋味，好好吃哦，哦天哪，口水要流下来，真的非常好吃我觉得拌饭一定要吃，再来呢还有我们第一天晚上觉得很累嘛，然后很冷嘛，嗯，就想要喝个汤，然后我们就直接到了一个半夜12点还在营业的店，
对，
其实大陆有很多店在半夜他们都还在接外卖，但是他们会上门的客人是比较少了，
少，
结果我们就突然开门走进去，他们老板跟店员整个被吓到，然后就
没有在这个点接过客人，
对，他们就说你们是要，我们说现在可以点餐可以吃吗，他说要外带，我们说没有啊，我们就坐在这里吃，他说行啊行啊，坐吧坐吧，
他以为我们无家可归啊，
他整个傻眼，想说这么半夜，因为半夜大家都是叫外卖，嗯，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说我们要喝热汤，外卖送来的话我们就
怕会凉了，
我们不想要汤不够烫，
大忌是汤是温的，
我跟你讲，如果你也是喝汤一定要烫的朋友们，哦，来留言跟我说
怎么样你推荐什么
不是，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是我妈的那个坚持，欸，你知道我妈之前最常讲一句话，她说汤一定要烫，汤如果上来100度我就先给80分，然后他说如果呢这个温度不够的话，一上来觉得不够烫口，你热还不行哦，要烫，他说如果不够烫口的话59分啊，
他喜欢被烫啊，
我觉得他的口腔细胞比较强壮
好羡慕啊，像是像我就是有点猫舌头，
你哪有有点，你喜欢烫的东西你就不是，我跟你讲真正猫舌头的朋友是一碗很烫的汤上来加点凉水搅一搅然后开始喝，
好可怕
哦，喝那种80度的
好可怕哦，
真的真的我有这样朋友，
这些
喝60度的，
我不能随便批评别人去邪教，这是流派不同互相尊重，
对啊你尊重别人啊，
特别好特别欣赏，我下一碗汤就这样喝
不行
Respire，
然后这个我们就去吃了大酱汤什么，那真的是标准韩式的菜肴，大酱汤其实跟我们比较习惯的是什么韩式豆腐锅那种就不一样，韩式豆腐锅，泡菜锅那个就加泡菜，那大酱呢是韩国的一种很像味噌的东西，我这样形容应该大家觉得是颇接近，啊，
某种腌制物，
不是啦，就是那个腌制吗，就是酿造，
反正有够咸的
酿造物，你就想象它是韩式的一种味噌汤，嗯，就是类似味噌，只是它有韩国口味的，就是所以觉得反正大酱就是那种东西
吃下去会感觉，
然后蛮咸的，但它那碗很咸，然后再来我们还有吃了一餐人参鸡汤，嗯哼哦，喜欢到不行，我们走进去其实你知道那个东北很多食物都很大份，
对，
所以我们后来就有点学乖了，我们走进去
有点怕，两个人就先点一份，
对，我们就点一份，
但是通常都不会吃完，
一份是可以吃得完，然后通常都很饱，然后如果是，嗯，如果我们点一人一份再加个小菜就吃不完了，
必吃不完，
对对对，真的好大份，
所以我们就走进那个人参鸡汤的店里就点了一份，
对，那我们也吃的是延吉最夯的人参鸡汤，
对，人参鸡汤
喜欢到不行，欸，就
他那个
哦，一直赞叹。
对，他那个店就是主打人参鸡汤，嗯，然后他好像处理好，就是一瓮一瓮的，嗯，然后那一份好像60几块人民币吧，
对，
就是200多台币，
对，
但是饭量蛮足的，然后是整只鸡下去，嗯，非常的香浓的鸡汤，
好喜欢哦，
而且那个时候的气温大概可能零度零下，就是还在那个区间徘徊，
所以那个时候很冷的时候就吃一个人参鸡，然后它又是属于这种清淡的炖的汤，
很纯的那种鸡味，
太开心了，终于不是麻辣烫的口味，
终于喝完汤不会口渴。
对对对，所以这个人参鸡汤也很棒。还有一个是鸡汤面，有一家是鸡汤面，
有点像鸡汤火锅。
对，有点像鸡汤火锅，他会给你加面加什么加什么、然后我们也都是看着网络上去分享的，然后我们就照着那样子去点。
对，
然后我们通常都尽量要少点，因为我告诉你，我不能相信东北人的食量哦。东北人如果说这个就是一人一份，我告诉你，那你就是一人只能半份。
真的，非常
东北人的食量好可怕。
可以说实惠，也可以说
真的好大，
真的好大。
我觉得可能就是南方人吃东西是属于精致少量的这种。再来，我们还特别带秀去吃了一家冷面。
哦，冷面，我超喜欢冷面的。
哦，真的吗？你很喜欢？
我很喜欢啊。
就是、你知道 那家冷面真的是我每次专程走过去，然后我们在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上面有写要你我们勾选、就是、你冷面是要等热菜都上完了再上冷面还是一开始就上。我就想说也是啦，这个地方常年都这么冷，然后冷面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不是冰块哦，
是搓冰。
对，是搓冰耶、欸、是这搓冰
非常
是串冰，就是你想要喝一下冷面的汤，
你就咬着冰，
对，你就会咬到碎冰渣子，就是串冰。我真的这冷面，可是它味道非常好，
味道非常好。
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第一次吃到朝鲜冷面是什么？因为其实冷面在所有韩式的料理里面，我觉得尝试过的朋友应该是比较少
哦。
对了吧？那韩式炸鸡可能很多人吃过。就是、海鲜锅、豆腐锅、拌饭，很多人吃过、但是冷面你吃过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我在北京录电视节目，北京的电视节目，然后录了四五天之后结束了，我们要回来之前呢，那时候陪我录影的一位朋友，他就直接说旁边有一间北韩餐厅，北韩餐厅，对，北韩哦，
有卖什么飞弹套餐吗？两颗飞弹。
核弹，你不要这样子瞧不起他们。核弹，
我要买两斤推进器。
核弹头。
好。
然后我那个时候听到北韩餐厅，我第一次听，我说北韩餐厅吃的跟南韩的菜有什么不同？他说北韩餐厅不是什么菜色一不一样，菜色你可能觉得很接近，关键是北韩餐厅是北韩间谍开的啊。我说什么？
他是在乱讲什么东西啊？
对，可是我告诉你，后来我问了很多人，就是如果知道这回事有研究过的人都说，真的、是北韩政府派他们的间谍到国外去开餐厅，然后赚外汇，就跟赚外国人的钱。同时呢，间谍有根据地，平常在这边当端盘子的。
晚上都出去收集情报。
之类的吧，或者是直接在店里收集情报，我搞不懂了。
现在都可以上网哈。
对，我们那时候觉得很特别啦。我那时候就第一次，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朋友就点了说我要去吃冷面，我要去吃冷面，他就这样讲。我就是你想为什么要吃冷面呢、
热汤不好吗？
对，我觉得热汤就是好喝，冷汤不知道是这是什么，
违反我们常理的一件事情。
我就觉得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不吃这样了，一直到他吃到最后一口，他跟我说。你不吃一口吗？朝鲜冷面真的超好吃的、我就说那我吃一口，一吃觉得天哪，比我点的其他东西都好吃，我就想说早知道就点朝鲜冷面。所以在那一次之后，我就一直都没有机会，一直到这次。
什么？
刚好延边就是延吉这个地方
有冷面，
对，很多人推，所以我专程去吃，然后我们也是只点一碗。
嗯哼，
其实我跟你们说，大家一定要在那个店里面，就是厚着脸皮只点一碗。因为它很大，
超大的、
我们有偷看别桌，
而且我们快吃不完。
我跟你讲，它那个碗的直径有20公分，对不对？
有
20公分或25公分的一个大碗，然后里面是
25到30公分，
25公分的大碗，然后里面全部叉饼，然后是荞麦面的那种面体之类的，
很有弹性，然后又有一种面感。
很 Q， 然后它是咸汤，你说叉冰汤可是咸的这样子，
咸汤酸咸酸辣，
对。可是是冰的，咸酸辣，可是是冰的，
非常开胃。你原本以为你在这个天气哦，好冷哦，来一碗冷面好了，好像听起来蛮违反逻辑的。但是其实你吃第一口下去，你就会知道
很开胃，
非常开胃。
对，然后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小料嘛，就你就想象了，就是类似石锅拌饭上面不是会有一些料吗？比如说黄瓜丝啊，或者是红萝卜丝啊，
对劲，
然后各种这种是菜什么什么的、那它就全部把它摆在上面嘛。那重点是里面呢。如果是夏天会有一片西瓜，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冬天，所以它有一片苹果。 然后我就吃了那个苹果之后，哇，东北苹果这么好吃啊！接下来我们买水果的时候就会说，我们要
买两颗苹果，
我们要买水果吃。对，因为要买苹果，因为他们那个苹果、它的好吃不是只有甜哦，是甜中带那种苹果滋味的一种微酸。嗯，就是那种酸甜酸甜，而且很有苹果的滋味，是苹果的香气，不是只有甜而已哦。嗯，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非常好吃。对，所以就是一碗里面有苹果，或者是夏天会变成西瓜的一碗，有刨冰的咸酸辣的面。大家听完想尝试吗？
天哪！
对，我们会在那个唐文安在 LINE 的那个群组里面。
吃给大家看，
连结我们放下面，不会吃给大家看，但是我们会放我们那天拍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到底我们吃了什么样的东西。你看我们现在讲了一碗奇怪的冷面，都讲得津津有味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还点了锅包肉在那一餐，然后结果就有点触发了那个敏感性牙齿，因为一口冰一口热，有点危险了、啊。有敏感性牙齿的建议只吃一种温度。
好，再来呢。讲完了食物，我们这集都讲一半了，你看真的是很疯狂。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在延边除了吃，因为你看哦，吃就是重点了。那我们就讲了这么多吃，可是还有一点别的什么吧？
那就是打卡墙，大家都想要假装自己真的到了韩国。
我跟你讲，所有的这个打卡点，因为在小红书上面就会说延边必打卡的几个点啊，或什么的、啊然后是打卡怎么拍啊，就是大陆很多这种分享。结果呢，
所有的 top one，
所有的打卡点，你认真看一下，就觉得这地方有啥好打卡？哦，原来后面的招牌全部都是韩文 ，OK，、所以他们的打卡点就是假装自己在韩国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点跟那个点，每个点就是假装自己在韩国，而且他们的那个文章分享下面都会写说，我真的不是出国了，别人都以为我出国了，
就是那些标题党啊，
对，别人以为我去韩国了，对，都是这样子。
但是呢，有趣的是，我们就住在那片墙上，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是一栋大楼。然后整栋大楼可能有十几二十层，然后它面对着那个延边大学的正面，就是整个都是各种招牌。那由于上面写的全部都是韩文，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补习班还是什么东西，还是餐厅还是什么，没有，我们是判断不了啦，就是觉得很多很多的韩文，
密密麻麻的韩文。
然后晚上的时候，这些招牌全部都亮起来，就是真的很目不暇接，
还真的蛮有那种感觉的，
对，眼花缭乱。
然后我们在房间往下看，就会看到
疯狂群众在街对面一直对着我们这栋楼拍，
街对面什么分隔岛上，
哦，对对对对对，
站着一群人，
然后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而且我跟你讲，大陆这种拍照文化，我觉得已经发挥到全世界第一的程度 ，top one 的程度。因为连这个延边打卡墙嘛，它对面就是延边大学嘛，然后这个对面延边大学的门口就有一大堆摄影大哥架好脚架，然后大型相机摆在那边，因为啊。你黄昏的时候去拍，然后那些打卡墙的霓虹灯一亮起来，是不是人就变背光？
没错，
那就不好拍，或者是你晚上要拍，人就不好看。所以他们所有的人
需要一个打光，
就架了一大堆网美灯，然后架了一大堆的摄影机，然后跟你说，比如说拍一张20块，拍3张50块，
他胸前都会吊着一个支付的那个 QR code，
对，二维码，直接你就是支付宝，
对。
或者是微信支付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用 LINE Pay 的那种逻辑。
对，
因为其实台湾的 LINE Pay 到现在都还不能不认识的人直接扫码付钱。哦，好像不能啊。我之前啊，之前我想要这样去做，就是比如说同团的不熟悉的人没有加 LINE， 你要这样付款是没有办法付、哦。然后就说一定要加一下朋友，这样才能付钱。那但是在大陆，这个都是陌生人，你就一扫就可以给钱的。
非常方便，
对，然后每个人脖子上挂个二维码，然后各种在那边帮你拍照，然后也有人是专业相机帮你拍一张多少，那也有人是你就给我20块，我帮你举个网美灯，然后我帮你用你的手机拍，拍到你满意为止，也有这种，就是各种你想要便宜的，你想要高级的，各种拍照服务全部都有。
它的那个价格 range 从10块到
20块、30块
之类的，
而且呢，重点在于。不知道谁炒作起来的、你手上一定要拿一杯咖啡，
然后上面写延吉。
对对对对对，那个咖啡上面的杯套就是防烫杯套，上面要写延吉两个字，然后有各种配色，蓝红黄黑绿什么的各种、吸管上面还有一个小牌子，反正就各种。然后其实呢，在外旁边啊，一摊一摊一摊在卖 网红咖啡
杯，
对，咖啡杯。然后重点是你里面要倒什么饮料呢？他们弹性很大，
各种东西都有。哎，
对，什么韩式米酒，
还有什么热红酒。
对，
还有什么桂圆红枣茶，
对对对对对，
各种东西都进得去，
各种饮料你都能倒进去，就是你不一定要喝咖啡，你才能用这个网红咖啡杯，你就是各种。那所以旁边光这样子的以杯子为主打在卖的饮料摊就至少十几摊，
放眼望去布满了整个街道。
哦，好荒唐，我觉得他们已经把这个拍照文化发挥到一个极致的地方，
打卡热钱，打卡潮。
嗯，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所有的打卡点就是假装自己在韩国。那除了这个以外，也有别的点，就是比如说咖啡馆，或者是
朝鲜文化村。
哦，朝鲜文化村，
这就讲到另外一个故事了。
既然提到了，就是所有他们这种旅游拍照打卡的文化，在中国已经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嗯，那你在这一个充满了朝鲜族和朝鲜文化的地方，那绝对不是只有打卡墙，
而且绝对不是有打卡假装在现代的韩国，而且还要回到
韩剧里的韩国。
没错，
古装韩国。对对对，大家要穿越一下，从延吉穿越。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当然也是穿越了。我们这个旅程中到底要穿越几次？我们先在那个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直接穿越到二次元世界，对不对？
世界。
然后我们在延吉也穿越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啊叫做朝鲜民族文化村。
对，
这个文化村其实老实说就可能跟九族文化村一样，就是到底是谁在那边看朝鲜文化我是不知道啦，但是活脱脱就是个超大摄影棚。
超大摄影棚，
大家就是要去把它当摄影棚。
对，
那其实在疫情之后呢，延吉这边整个在小红书上火了起来。嗯，所以从去年的下半年一直到现在呢，就超多超多人去延吉。
对，
这个地方啊，原本最早你知道吗，只有十间以内的韩式服装摄影工作室。嗯，结果就在这短短半年间，
整条街
500家。
我天，
500家，
所有人都加入这个市场来冲浪了。
对，而且呢所有人都说，我来到延吉终于轮到我变身在逃公主了。到底是哪个韩剧啊？总之它里面就是有一个韩国公主啦。嗯，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段是她翻上了墙，嗯，从屋顶要爬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告诉你，所有的人拍韩服然后在这个朝鲜文化村
都得扒在墙上，是不是？
没错，你不是也
像是一个像是一个成语，什么出墙
什么反正就大家扒在墙上拍照，反正就是每个人都要变成在逃公主了。然后我们其实从一到这个延边火车站就遇到人家啦，说哎，要不要拍一下韩服啊，要不要拍在逃公主啊，就拿照片给你选这样。可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计划要来延吉之前就已经在网络上做好功课了，因为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份，是淡季。
淡季，
你知道淡季在延吉当一次韩国在逃公主，韩服装、韩头发、韩拍摄，有那种比较可能跟我们在那个哈尔滨一样，就是比较粗糙快手一点的啦，给你画个网红妆那种的，居然价格来到了199人民币，包含这么多东西。可是当然他的服装什么是有差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人的不管是他的这个服装的质感啊，或者是妆的质感啊，或者是他帮你修图的质感啊，有一些修图质感你就会觉得这个美颜开太强吧，你就觉得不自然。好，那但是看每个人的要求在哪边嘛。那所以呢在网络上或者是在路边199就有人在卖，包含我们在那个打卡墙底下是一堆人在那边揽客。
没错，
可是我在网络上已经看到了有一间它是非常非常质感，你今天要扮演韩剧里的丫鬟还是韩剧里的大女主，你要扮演的是娘娘，是有差距的。
没错，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间，那个价格是199的5倍吧。哦对对，可是我告诉你他那个服装厉害在我选的那一间呢，他的服装完全都是他们自己从韩国，对，然后去找设计师，还 就是买回来以后再去做修改的一些他们家独家的定制韩服、嗯、并不是那种很便宜廉价的韩服，
真的是很精致啊，他的那个衣服上面头饰啊五金，
而且所有服装不会跟人家撞衫的哦、嗯、我们在那个民俗村里面，我告诉你一走进去你看见几百个在逃公主，突然真的穿越到韩剧里，可是就有一堆人真的活脱脱就是一堆丫鬟路上跑对不起大家，
哇非常，
你自己说是不是，然后再来是很多人他们也没有男生角色的服装、嗯、所以他们穿的就是那种随从的服装，
嗯哼，或者是什么武士，
对对之类的，可是我就觉得不行啊，我都扮演了正宫娘娘了，所以少年当然是要穿的有气势一点，
没错，
所以我就挑的这一间就他男生的服装也是非常棒，还有包含那个厉害的头饰，
对，
所以少年就变成了是一个 那种皇子吧
之类的，
对不对，是一个皇子，
就是看起来 有那个官威，
对，真的有官威而且有气质之感，而且我跟你讲，你知道那个化妆的那个小姐姐在帮少年化妆的时候就一直夸说，哇你看起来真的很像韩剧的男主角，哎，我就想说哪个韩剧啊，
太夸张了
不知道在讲谁啊，
太夸张了，
可是他帮你化的妆是真的是化的非常的细致，完全跟那种比较快速的那种妆或者是一般只是把男生把脸打很白是不一样，
他简直整了容
换头数，哎，嗯，真的，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怎么观察那个哈尔滨的照片，其实就是脸擦的比较白一点，但是他这个在这边就直接把你换成韩剧欧巴，真的是有帅，
就是整个五官、眉形、鼻子、嘴巴
都有做微调，
都有做功课，
对，真的很漂亮，画得很好看，然后再来是我的那个，因为要当正宫娘娘，有在看韩剧的朋友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嗯、因为通常那个在逃公主的妆号就是他们在耳朵旁边会伸出两根筷子，然后下面会有那种宽十公分的宽的缎带，就是如果是公主的话，公主装，反正你们去查啦，就是然后在头顶上会顶一朵花，
哦，
对，如果是公主装，年轻的粉嫩公主装都是这个样子，
哦，那时候街上
都是这种、啊、
看到两个人好像会
就左右耳朵旁边会挂着，这到底要说怎么说呢，就是
跳舞的那种，
就是两根筷子从你的耳朵后面伸出来，然后挂着两道彩带那种感觉了，这就是韩式公主装啦，
这是异世界吧，
还是我再分享一下照片给大家那我既然要正宫娘娘，哪有一个娘娘打扮这样，娘娘都是什么头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大盘头你知道吗，就是她那个头是非常非常大一个大的麻花辫把你整个头圈起来的那种，
嗯，非常有气势、嗯、
对，那个东西但不是自己的头发呀，那有办法，
对，
所以那是头套，你知道那个头套，化妆的小姐姐跟我说，这头套呢是我们特别从那种拍韩剧的剧组去找他们制作的店家、嗯、我们工作室特别去买来的，因为其实这间公司很大，它在中国有三个城市都有他们的分公司、嗯、所以算是做的很大，不是那种区域型的小工作室、嗯、那他们就说他们的服装也是专门设计的嘛，然后他们的头套也是找那种真正在拍韩剧做出来的，可是他说这头套就是很漂亮，你在外面绝对不会跟人家撞头发，别人
撞头，
对对对，不会撞头，别人店家如果有人做出那种大女主的装扮的话、嗯、他们的头都是小小的一个麻花辫给你圈一下头发、嗯、那个样子看起来跟你做这个头套真的彻底的两回事，
真的，
然后我告诉你，我当天戴上那个头套走进那个园区，真的我觉得那些丫鬟们都差点跟我下跪
膝盖一软
真的，而且很多人他们也是打扮成娘娘装扮，是别家的话、嗯、他们的那个装饰就是没有我的气势，
对，
他们的服装也没有我的漂亮，你知道他们真的走到我旁边就会一直看我们两个，
我们都是一直吸引着别人的目光，
对，而且我们还被那种就是路人围观，然后
他说你们俩真是太好看了，
他说
这边在拍
剧吗，然后就一直跑去打扰我们的摄影师说他们两个是请来的模特儿吗，就觉得我们很好看，然后就一直问一直问这样子，
有点不好意思啊，
对，我们的那个头套服装真的是很顶的、嗯、我们就选了一套是韩国的，好像是它算是婚服嘛，我也不太确定、
哦、
那总之是橘色的一个色系、嗯、可是你会想说、欸、橘色好像听起来很奇怪，可是拍起来效果超好、
嗯哦、效果超好，
请大家到我们的唐红恩的LINE群组里面，我讲真的 那个照片，我们要等到这一集一播出的时候，赶快。
想到做梦都会笑啊。
做梦都会笑，因为秀非常开心哦。那天拍完了，马上把照片传给妈妈。
传给妈妈？你这样讲，
给妈妈看啊。你妈不是看了以后，一开始啊看你那个便服还没卸妆，她就说
她觉得眉毛好像太浓，还是
她就觉得眉毛很浓，你怎么把自己就是好像化妆很奇怪这样？然后你就马上传了那个韩服的
韩服一穿，
而且是我用手机拍的。对，妈妈马上说哦，这很帅很帅这样。妈妈有在看韩剧哈？
好像没有。
真的很帅啦，真的非常好看，而且那个你穿的是那种就是黄紫的袍子，所以袖口会非常的大。
对，
不是那种武士的话就是竖着手臂的，
因为他们要打
架啊。对，可是袖就一直想要飞。
你要不要讲这个啊？
不是吗？我们会有一个花絮小影片跟大家分享，关于那个秀在练习怎么样呢？有一种
当一个皇子失去礼节的时候，
没有，你那个影片里是你练习
端着那个，
就是怎么样走出那个步伐来，就是你穿着那个皇子的服装，你如何走的就像一个韩剧里的皇子，
走出皇子的步伐。
对，然后再来是里面那个花絮也很好笑，是我拍照啊，拍到大概中间以后，其实拍照很快，40分钟到一小时，我大概拍到中间，我就觉得我的头顶好 痛，因为那个
麻花辫加上那些五金，还有一个帽子，
对，而且你知道我的那个麻花头套上面还要插非常多漂亮的发簪，非常漂亮，插了7支发簪，
真的是华丽啊，
真的华丽。然后我的头顶好痛好痛，痛到因为它后面还是有一些你可以抓得住的位置，所以在那个摄影师说来我们换下一个场地的
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提着那个，
对，秀就把手抓着我的头顶那个头套，然后拎着我的头套往前走，可它当固定在我的头上，可是我头顶真的觉得头都要秃了。我完全理解那种韩剧古装女主角他们说头要秃了的心情。
你知道事后把那一个头饰摘下来之后，垫了垫它的重量，
你觉得有几公斤？
就像当兵的时候钢盔的重量。
你这样子，我们的听众也
梦回军中。
我们又不知道钢盔有多重，
就是大概4-5公斤吧。
有4-5公斤那么重？
4公斤，
我真的觉得我头顶要秃。
而且那个对脖子的负担也很大。
我跟你说真的，它一戴上去，我就觉得我脖子就是要钉在一个角度上。这完全是可以让娘娘保持端庄的身段，我根本就不可能过度的抬头或低头，因为这个头套只要重心不是真的顶在我的那个脊椎的一个中心点上的话，我真的整个脖子要折
断，
真的要折断。真的哦，大家真的去看一下我那个照片，我们那个照片是非常厉害的，
真的非常喜欢，
非常棒。所以我们也在朝鲜民族文化村变身了一回娘娘，我们这个是大女主剧，我们是娘娘与太子，对对对，非常好看。
娘娘与太子，
哦，娘娘与，哎，有点怪。好，
就是
大家自己看一下
好看的照片，
对对对，大家自己看一下，自己看一下，真的很不错。然后再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街头观察。我们的街头观察里面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呢，我们发现呢，虽然这是一个边境城市，我也去过非常多的边境城市，那但是这个地方让我很印象深刻是它的街头上的人啊穿衣服都比较漂亮。所谓漂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长春啊、北京啊或者是哈尔滨啊，你看到非常多人穿的服装是长版的到小腿肚的羽绒外套，很像穿一个棉被，因为那真的是比较舒服，然后
比较
保暖，
真的
对，
因为冷。
可是老实说好像没有很美，可是在这边、
就是披着棉被啊、
对，而且大家都一直穿雪靴，满路上的人，所以大家都是这种有点半休闲
的，
对，休闲感的。可是在延边哦，它的纬度也像是蛮高，可是大家会穿的是那种韩剧里面会看到的漂亮的大衣，而且呢摆脱了黑色，就是有非常多不同漂亮的浅蓝色啊、驼色啊、米
色
啊，对对对，
它的颜色变化就非常多，
各种漂亮的颜色，
而且版型更利落一点，
对，就是很韩系的大衣，然后大家会配上靴子跟高跟鞋，哇，这个算是我们来中国好久，终于在东北看到有人穿
高跟鞋、
高跟鞋跟靴子， 真的是在这边呢、欸，因为其他地方的人，大家为了腿部保暖什么，可能都还是
大大的雪靴，
大雪靴为优先考量。嗯、所以这边街头人真的穿得很漂亮，你也会有感觉到他们好像比较有钱，
比较有讲究一点啊。
对对。因为那些东西不是只是款式哦，是真的质感看起来也很好、嗯、那我们就有问一些当地人、嗯、他们就分享了，他说其实朝鲜族哦，在这个地方由于他们跟南韩的人是讲同样的语言，其实可能有点方言的小差异，但是基本沟通无碍、嗯、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很多的人他们长大了就跑去韩国念书或者是在韩国工作，
对，
那当他们到那边以后赚的是韩国的钱，那再回来这个边境小镇呢就买房，就是买房做成那个像 Airbnb 那种民宿出租所以其实这个边境的人都相当有钱、欸、那他们买的东西也都是很多韩货什么、嗯、那也因为这样子他们也会做很多类似跑单帮代购这样子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看到满街上都是
韩系服装店，
对，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韩国饮料、韩国零食、韩国文具、嗯、韩国的各种东西，包含他们的超商里面都韩国饮料，
还有什么米酒啊、
欸、韩国米酒，对，所以大家都在卖这些东西、嗯、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倒货也是赚了很多钱，
倒货，
对对，各种的韩国的东西，而且甚至不只是你来这边玩啊、嗯、对中国的观客来说，你来到延边，第一你假装你去了韩国，第二你还真的可以买一大堆韩国货，你还带了一大堆韩国伴手礼、嗯、重点呢他们还有很好的服务，你今天去韩国买了那么多东西，你可能买太多都寄不回家乡、嗯、你也不可能用寄的，可能跨国运费很贵，可是今天这里是延吉，这边是中国境内，
是国内啊，
对，是国内啊，所以你知道他们很多店家都是直接说你要买一箱两箱，你买超过多少多少钱我们直接给你包邮，
什么？
他们直接包邮寄回你的家乡、欸，
顺丰邮寄。
对，所以他们就是几箱几箱在买伴手礼的、欸。嗯，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是看什么东西就看一看，然后只买一包回家吃，他们都觉得我们很奇怪。嗯，因为他们都是几箱几箱的买，比如说这个
大量的
鱿鱼丝好吃，直接就是20包。30包，然后我们还有遇到一间超市，好像每个月的10号、20号、30号半价、嗯，第二件半价，第二件半价。
对。
吼，只是一间超商哎、欸，所有人在里面那个扫货
卖爆啊！它有一个类似装货的小车，里面就是装满了米酒哦，就是那种韩式的米酒。
哎、欸，对，你跟大家分享，
已经半空了。
你知道那个韩式的米酒就是很像，你觉得像
小米
酒吗？
小米酒，
像甜甜的。那如果你有去韩国的话，就会吃到那种白白乳白色的米酒。嗯、那在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也会有非常多的口味，
还有加各种的话。
大家最喜欢的是奶油，奶油米酒。
我真的是没办法理解，
你不喜欢奶油啊？我是觉得那个奶油感蛮香的。然后你是喜欢原味，对不对？
我喜欢原味。
在这边就是哇，喜欢喝这种韩式米酒的人，在这边也是喝个过瘾。嗯，
还有什么葡萄啊？
对，一些奇怪口味也会加进去，
草莓汁、
葡萄、苹果，
对对，好像都有，
香蕉、巧克力、抹茶，
对
之类的，想得到的都有。
所以在延边，我们那个时候住宿又好便宜，我们住宿在那样的地方，其实算是入住到当地的一间一间的套房，所以房间里面呢有地暖，然后大双人床，
对，有地暖真的非常重要，
大的落地窗。那我们住在这样子的房间，一个晚上才80块人民币，哎、欸，你们知道80块人民币是多少啊？350块台币一个晚上、欸，哎，一个人才多少钱？是你一间房哦、喔，所以真的住得好舒服。所以我们那时候还一度想说，要不在这里再多住两天吧，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旅行，其实也是会累嘛，每天都在走行程嘛，
需要有一个据点，多待几天休息一下。
对，我们那时候真的好想一直往下待。
对，
而且食物又好吃，
食物又好吃，
对。延吉真的是一个我们去了以后就觉得念念不忘的地方，
有点难离开的地方，
好难哦，好难哦而且物价便宜嘛，嗯，对，就是物价便宜啊，什么都便宜啊，真的很不错。然后还变身了一下嘛，穿越到韩国了嘛，嗯，对对，真的很不错。大家来那个唐湾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的 IG， 我们都会有 po 限动，我 po 在上面、嗯，然后就会更新给大家看。然后呢，想要知道第一手旅游的一些分享的话，就到唐湾的 LINE 群组，那这些连结我们全部都放在资讯栏。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中国里的韩国延吉，
想到就肚子饿。
那大家喜欢今天这集吗？期待吗？如果你今天去到中国东北，你会想要把延吉安排在你的行程里吗？可以留言告诉我。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集，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洪安，
我是秀，
拜拜。